天以前礼拜五，我知道你们查了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很快的，今年我们开始查约翰福音，都快查完了。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查完以后，我们会看两本旧约，一本是约拿书，另外一本是路德记。然后呢，我们希望从八月底开始，我们查马可福音。今年从八月底开始的这个九月初开始的这个福音信息系列，我们要查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用七个礼拜的时间来查好。在还没有开始经文信息的之前呢，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好消息，就是长洁姐妹昨天下午回到家里，她已经出院回来了，她身体还是非常软弱。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祷告。在你们读完约翰福音之前呢，我想这是我最后一个礼拜有机会来给你们传讲约翰福音，所以我今天就找了一段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吸引人的、也非常令人惊讶，而且让人家回味无穷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是很多许许多多基督徒所喜爱的。虽然如此，可是这段经文也是很多人争论的一段经文。为什么争论这段经文呢？主要是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很多人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一段经文不是使徒约翰写的，因为从一些智慧里面用词方面看出来说，这一段经文这个应该不是使徒约翰的手笔。这是他们争论的第一件事情。争论的第二件事情，他们说就算这段经文是使徒约翰写的，这段经文也不应该放在第八章。那这些争论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哈，只是今天早上在传信息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时间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如果你们想听的话，我们在主日学的一开始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啊。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面对试探，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上半段。那第二段呢，是属天的智慧，是从第六节的下半段到第九节。第三段呢，是赦罪的权柄，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到底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忽然带了一个女，把这个女人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个是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正在教训百姓的时候。那谁是文士？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他们的生活的准则是根据着摩西的律法。那文士呢，就是摩西律法的专家，他们是他们公认的神学家，也是他们的伦理学家。他们和法利赛人一样，都是非常受到人们尊敬。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到了主的面前，然后对主耶稣说，这个妇人正在行淫时被拿的。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这种做法是多么的残酷，也多么的无情。他们在这么多的百姓面前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这个女人、这个妇人所犯的罪，然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主耶稣说，夫子，说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的，你说该把她怎么样？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摩西律法的专家，他们是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 他们清清楚楚地指出来说，摩西律法是上面怎么吩咐的。可是他们却问主耶稣说，你说该把它怎么办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记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情景？当时主耶稣坐在那边，正在教训百姓有关天国真理的时候，那些百姓正是在留心听这些听这个美好福音、天国福音的时候，忽然来了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女的，然后就把这个女的放在他们和主耶稣中间，来问主耶稣说，这个妇人我们该怎么办？而且他们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被抓的，换一句话说，这个罪，这个所犯的罪是不需要证人的。为什么？因为现场被抓住。然后他们又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然后问主耶稣说，你说该怎么办？为什么他们来问主耶稣呢？难道他们不明白啊，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难道他们对摩西律法有疑问吗？不是的，使徒约翰非常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第六节说，他们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换句话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拿着一个妇人，他因为犯了罪，所以他们就把他当作一个工具一样的推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呢，他们要来试探主耶稣，要来得主告主耶稣的把柄。他们为什么要试？他们试探什么东西呀？他们要得到什么样的把柄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来想想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到底有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太合理的地方？第一点，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这件事情做的不太合理的地方是，既然他们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被抓的，为什么只把这个妇人带来呢？为什么跟他行淫那个男子不把他带过来呢？为什么只带了一个人过来？那有的啊，注释书啊，他们就猜测说，哇，因为那个行淫的男子啊，身手矫健，所以他们正在抓的时候，他就砰就跑掉了，可不可能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可是如果真的是这个样，若真的是这种情形，那可以等一等嘛，可以等到把这个男的抓到以后再一起来处理嘛，对不对？为什么那么急？那么急着那个男的还没抓，就赶快就把这个妇人就送到主耶稣面前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第一件不太合理的地方。第二个不太合理的地方，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有规定的，如果你行淫要如何处理。那有的地方呢是说要用石头打死，有的地方呢要说要用绳子绞死，在不同的经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刑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主要的原因是根据这个妇人，这个女的是单身呢，还是订了婚呢，还是结了婚？换句话说，他们因为这个妇人有不同的身份，所以处理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早上我不跟你们查这些经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生命记》还是《利未记》里面都有记载。可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到了主耶稣面前，他们跟主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可见的一件事情，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但是律法的专家，而且他们非常的清楚这个妇人是什么个情形。他们非常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的专家，他们的的确确的知道应该根据哪一条经文来处理，他们又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既然他们对律法这么清楚，既然他们对这个妇人的背景这么清楚， 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处理呀、啊？他们为什么把主耶稣送到，为什么把这个妇人送到主耶稣面前来呢？这是第二个不合理的地方。第三个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称主耶稣什么？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是拉比，老师的意思。哇，他们非常非常的尊敬主耶稣啊，表示他们非常主耶稣尊敬的主耶稣，好像来向主耶稣请教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办的事。他们非常清楚摩西的律法，他们又非常清楚这个妇人的情形，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他们却不讲。什么事呢？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那罗马人呢，他们是给了犹太人一些权利来处理他们中间信仰的事情跟他们律法中上面的事情，但是罗马人并没有给犹太人有杀人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判一个人是死刑的话，你要处死一个人的话，只有罗马的巡抚才有这个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他们要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把他推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前面啊，因为犹太人的大祭司、他的文士、他的法利赛人不能够有权柄来决定说主耶稣应该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原因，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问主耶稣，因为他们要设一个陷阱来给主耶稣，目的呢是要得到一个把柄来控告主耶稣。如果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好吧，那你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好了，那这样子呢，主耶稣就犯了罗马政府的规定，他没有按照罗马政府给犹太人的权利来行事，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这样来处死一个人的。那如果是这样，主耶稣讲的这个话，他们就可以根据这一件事情到罗马政府那边去告主耶稣说，这个人是根本藐视罗马政府的规定的。可是如果今天主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死，那这个主耶稣就明明没有遵循了摩西的律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可以就到犹太人面前告主耶稣说，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那为什么神颁发给摩西的律法你可以不遵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把那个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又称主耶稣是夫子来请教主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不管你主耶稣怎么回答，不管是说应该用石头打死还是说不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得到告主耶稣的把柄。所以这是使徒约翰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得到告主耶稣的把柄。当主耶稣面对着这个陷阱，面对着这个妇人，面对了这么多来听他天国福音的百姓，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主耶稣怎么来面对这种情形呢？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属天的智慧，我们很感谢圣灵，他让使徒约翰清清楚楚地把这个整个过程写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上头来的，他是有属天的智慧的。我们的主处理这件事情根本不是人所能够想象出来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听到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问的话，主耶稣怎么办？主耶稣怎么办啊？主耶稣做了什么？弯着腰用指头怎么样在地上画字。 哇，我在想这个主耶稣这个举动啊，我想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想他们真的想都没想到，因为在他们想象之中 OK， 主耶稣一定把那个妇人好好的责怪责骂一顿，对不对？主耶稣没这么做。那我们读圣经的，我们读下来，我们知道看到了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心中的毒恶，我们心想说不定主耶稣站起来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好骂一顿，也没有。主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哇，我在想这个真是形容的很奇妙哈、啊！所有的人都屏着呼吸，都在等主耶稣看他怎么处理的时候，主耶稣好像从从容容的弯着腰在盖地上画起字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觉得很奇妙吗？啊，那读到这边呢，我想很多人都很奇怪，主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一些什么字啊？他到底在写了一些什么啊？啊，对于这个问题，我看了很多的不少的注释书哈、啊。那每一个注释书呢，都有不同的猜测。我们现在不看，可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看看让你们来觉得这个猜测合理不合理，也让你们来看看说跟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好，我们现在就往下看这个经文。你想想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要来得把柄的，就主耶稣没吭气，他弯着腰在地上画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甘心不甘心啊？当然不甘心嘛，所以呢他们就不住的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后来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边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这个谁是没有罪的其实有两个意思。那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谁没犯过罪，这是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这是第二个意思。好，这两个意思不管是哪个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换句话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根据了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妇人的罪。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回过头来问他们说，那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罗马书第三章20节到24节。好，找到以后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所以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好，第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换句话说律法还没有颁布以前人已经犯了罪了。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因为律法设完了以后，让以色列人一读了他们就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这是目的。那23节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换句话说所有人都已经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知道吗？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的，换句话说当人被造的时候他是应该有神的荣美在里面，可是呢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妇人推到主的面前来控告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来定他的罪。那主耶稣回答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你们中间你们谁没罪谁就可以打。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觉得主耶稣的回答真是奇妙不奇妙。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控告者，对不对？他们控告这个妇人没有行主摩西的律法，犯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要用石头给打死。结果主耶稣的一句话回答，他们变成被告者。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人要自我反省啊，他们自己要想想他们到底自己犯了罪还是没罪。刚才我们念了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那谁能在摩西律法面前说我没犯罪呢？刚才王汉在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用引用诗篇的一句话说，神啊，你若要救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真的要查我们有罪没罪，谁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读到这边，我就想到这些可恶又可怜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因为其实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存着恶毒的心，他们用一个妇人跟他犯了罪做工具，要来陷害主耶稣。他们在众人面前心高气傲地指出这个妇人犯了什么罪，控告他怎么样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还说了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妇人。结果主耶稣的一回答，一下之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站在众百姓面前，他们必须要自我反省，他们自己到底犯了摩西的律法没有，他们自己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的人。那主耶稣说完了这句话，在第8节说又跟先前一样弯着腰用在地上画字。那这一次主耶稣写的字跟上次写的字是不是一样的？那上次写的什么字，还是这次又写呢？还是他主耶稣继续写呢？这很有意思啊。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这个注释书上面写的啊，他们猜测的啊，他们都有不同的猜测。有一本注释书是这么写的，他说主耶稣写第一次写的时候，主耶稣上面是写神爱世人，那第二次写的时候就说你们没有罪吗？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看了，哇，赶快低着头就跑掉了。你们觉得好不好？那另外有一本注释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主耶稣第一次写这种是写那个啊，神给摩西的那个10条诫命啊。那第二次写的呢，就是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犯的罪全部写下来。你们觉得对不对？合不合理？对这种解释，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一个人犯了多少的罪？主耶稣真的要写的话，你想想看，我在想，如果主耶稣要写我的罪的话，要多大一块地啊？可能要香槟这么大一块地啊。主耶稣在圣殿面前写，哪有那么大的地啊？还有这么多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主耶稣怎么可能写得下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不太合理的。还有一种猜测说法，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主耶稣弯了腰写字，其实根本不是写字，目的不是在写字，目的呢是主耶稣第一次弯腰的时候呢，是他不愿意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种邪恶的眼神，然后他们告人的嘴脸，主耶稣不愿意看。那第二次主耶稣又弯了腰呢，是也不愿意看他们，让他们好好的自我反省。所以你们觉得哪一种好？你们赞成哪一种啊？不管你们赞成哪一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猜测 ，OK？ 我们不知道。如果你们真的要知道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啊。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就是说，他们听到这个话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圣经上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生不生动，而且很幽默。我想问你们啊，为什么要从老到少一个出去？为什么？为什么？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以前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以前还年轻，就觉得很好笑。原来越老的犯的罪越多。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坐在我们的中间啊，主耶稣这样审判的话，我相信第一个走出去的应该是我。啊，郭阿姨已经回来了，郭阿姨年纪比我还大。那我让郭阿姨先走好了，敬老尊贤。可是现在我年纪慢慢大了，但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年纪大了不一定是说犯的罪比较多，当然这是非常可能的，可能，可是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觉得年纪大了，在世的日子也多了，越来越知道，也越来越能够看到自己有多么的软弱和多么的失败，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呢，应该比较多一点智慧，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你们觉得对不对？对不对啊？对哈、啊。好，然后圣经说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呢那个妇人站在当中，这句话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走光了，然后只有耶稣，主耶稣跟那个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想想，一个从天上宝座下来的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啊，什么叫道？道就是将神表明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他走到哪边，他都有神的荣美，他都有神的荣耀。今天站在他的面前的是一个被定罪的充满羞耻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站在那边不但是充满了羞耻，充满了悲哀，还充满了惧怕。从他被开始带到主耶稣面前的那一刹那，从开始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控告他说这个人，这个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的那开始，他已经知道他会面临到什么结果。他全身战惊，因为他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希望，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赶快就结束吧，就打了就死了就算了。就没有想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到了最后站在他面前的是这一位荣耀无比的神的儿子。这个妇人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下一步是什么结果，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三章来。圣经上说这个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面对着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对这个妇人来说，这一段时间里面，自从他被抓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面前，你们可以想象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用什么态度对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他说话，还有用什么样的称呼来称呼他。我可以想象得到对他的讲话是多么的严厉，对他的称呼是多么的不堪入耳。这个妇人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在害怕中每一分每一秒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度过。就主耶稣说妇人，你知道吗？妇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主耶稣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他，用一个值得尊敬的称呼来称呼这个人。我相信这位妇人好像从地狱里面又回到人间。主耶稣问他说，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在这一段整个经文里面，这个妇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主啊，没有。 我相信这个妇人回答这个话的时候，声音是颤抖，声音是非常非常小。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害怕。然后这个妇人听到了一句话，他简直没有办法想象他自己的耳朵，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主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一位唯一可以定他罪的人，这一位将来要审判世界上的人，神的爱子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妇人他心里听到这些话以后，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心里从这个极度的惧怕之中听到这个主耶稣对他讲的话，简直不敢相信，然后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主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主耶稣明明知道这个妇人是犯罪，但是这位神的爱子他是有赦罪的权柄，因为无论任何人，无论犯了任何的罪，主耶稣这就是他的目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舍身流血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罪可以洗清，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阿们。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主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告诉我们主耶稣并不是纵容罪，也不是纵容人犯罪。主耶稣说你从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主耶稣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悔改，他给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从离开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可以不再受罪的辖制。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哈，约翰福音3:16-17，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边说，3:16，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背。17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是要叫世人怎么样，因他得救。那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这么熟悉，我们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在这一段记载在2000年以前的故事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来什么功课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查经班的时候，刚好我们查到这个约翰福音8，那中间呢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坐在我们中间，他读到，我们在读嘛，读到第11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你们猜这位慕道的朋友有什么反应啊？告诉你啊，这位慕道朋友非常不高兴，真的非常不高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怎么公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位慕道朋友讲的对不对？他说这怎么公平啊，哦，这样就算了，我就走了，就没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慕道朋友讲的有没有道理？有还是没有？有没有道理？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确，一个人犯罪，你要受惩罚的；你一个人做错事，你应该被惩罚的。我记得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这种觉得公平不公平的概念，我没有觉得说，哎，这很不公平。可是我觉得什么？我觉得这个妇人太走运，运气太好了，她刚好碰到主耶稣，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哪有随随便便就这样被解决，就让他回去的。那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主耶稣的智慧。因为我看到主耶稣他是这么有一个属天的智慧， 他能够面对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存心害他的，处处要陷害他的人，主耶稣用属天的智慧来回应他们。主耶稣没有讲过一句指责的话，也没有讲了一句生气的话，可是让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羞愧而逃。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欣赏是主耶稣的智慧。在我年纪大了以后，当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有对神有很多的亏欠，好像今天这个妇人一样，在许多的事上我自己跌倒过，失败过，软弱过，在许多的事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在很多的事上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越来越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这段经文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我看到了主他的温柔，他的良善，他的和蔼，他的仁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待一个被世人藐视的人，被世人嘲笑的人，被世人厌恶的一个人，主用良善待他，用温柔待他，和蔼的待他，用仁慈的待他。哇，我现在我每次念的时候，最感动我的是主耶稣他这种恩慈和良善，这也是我最希望学到的地方。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教导百姓有关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两句话，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同犯奸淫。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神对他百姓的期望其实也非常高的。真正来说，我们离那个标准其实差得还很远。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赦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你得到一个你根本不配得到的东西，你得到一个你根本不该得到的，叫做恩典。在我们不认识主以前，我们都是曾经是罪的奴仆，其实我们跟那个妇人也是半斤八两。但是感谢神，整本圣经有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讲到福音，整本圣经带来的信息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的主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他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就是恩典。阿们。最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回去以后是不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有没有讲？没告诉我们。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回去以后是不是心中充满了感恩，也没讲。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有没有犯罪，我们还有没有脱离罪的捆绑。我们也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救赎我们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感恩的心到底有多少。让我再讲一遍，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妇人后来怎么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脱离了罪的捆绑，真的得到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神拯救我们以后，我们是不是每天真的对他从心里的感恩。我非常喜欢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一个人爱主有多少，其实跟你对你自己以前的罪是成正比。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你自己以前犯的罪你恨恶越多，你就会爱主越多。如果你越来越觉得你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你对主的感激就越来越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同意这句话吗？同意吗？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让我们用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来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感谢，来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感恩。天父，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我们主以前，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生活在罪中。但是感谢天父，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奇妙的恩典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孩子恳求你赐圣灵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时候帮助我们真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富，也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在世上每一天度日的时候心存的感恩，愿意我们一生可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
谢主，我们曾经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的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得以白白的称义。那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一生要赞美你》。
请坐。